边个将号令全球央行，川普点将华树。新版男一号对毛毛印钞说不，资本正道实业兴邦。重塑美联储，川普金融铁三角。观众朋友大家好。央行中的央行要换帅了。边个系统领全球央行的美联储新账帅呢？川普总统礼拜五说，他将提名联邦储备理事会理事海文华树 Kevin Walsh 领导美联储。持续了几个月的人选猜测终于尘埃落定。川普总统说，我认识海文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毫无疑问他将成为美联储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甚至可能是最好的。除此之外，他完全符合中央选角的形象，绝不会令你失望，恭喜海文。之后他在礼拜五的记者会上再次盛赞了海文华树，还夸奖他好有型。川普说，在全国范围来讲，我会讲这个是你知道完美的候选人，这个一点都不意外，这个就是最有资格的那个人，顶尖学生，最好的学校，一切都完美，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他拥有全套条件，外表不重要，但他的外表就是那种感觉，是不是？但他拥有全套条件，我觉得他会做得非常好，而且他热爱这个国家。如果华树获参议院确认，将在今年春天5月23号接替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这件事有几重要呢？彭博社说，川普点将华树改变了游戏。不是改变美联储一家游戏的玩法，央行中的央行，这个可能意味着改写全球金融游戏的玩法了。华树曾经表达对美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川普的减税和监管政策正在度引发经济增长热潮，美联储应该令经济蓬勃发展，而不是采取行动加以抑制。华树在11月撰文指出，美国正准备以比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更快的速度增长，而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川普总统所倡导的速增长政策。Axios 指出，华树上任的关键作用。报道说，华树为这份工作带来共和党政治圈和华尔街的深厚人脉。同时，比较于另一位热门最终人选白宫幕僚哈西特，他展现出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立场。先来看看这位主将的两眼简历。华树曾经是一名投资银行家，在乔治 W. 布殊总统的白宫工作过，之后在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当时他才35岁，是美联储最年轻的理事。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华树是时任主席本·伯南克的亲密顾问，经常代表伯南克和华尔街以及国会沟通。之后他成为传奇投资人斯坦德鲁肯米勒公司的合伙人，并担任斯坦福大学护佛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有娱乐八卦是，他是雅诗兰黛化妆品帝国的继承人珍劳德的先生。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多次介绍过华树，今日我们来好好地讲一下他的经济和金融主张。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先和大家分享，最近我们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说他的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两年几，非常有效，他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感谢，更加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的陈先生食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和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似陈先生咁，好多人发现呢款天然配方真係全方位帮到健康。揀三高代谢宝就係揀自然调理，揀支持值得信赖嘅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同正能量传递落去。话说长期抨击美联储多年的量化宽松计划和纾困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膨胀到 6.5 兆美元。要知道他在美联储任职的时候，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才是8000亿美元。他眼睁睁地看住在几代美联储主席的努力下，美联储是怎样膨胀到几万亿美元的。他主张缩减资产负债表，将为美联储创造空间来调降短期利率，这个和川普总统的愿望是一致的。记得我们在去年几期的节目里面都提到过，美联储是怎样用资产负债表这个水龙头，通过缩表和扩表来印钱，来给银行体系注入资金，这个导致银行手里面钱太多，转移去炒作金融资产，造成泡沫。华尔街是被喂得满嘴流油。华树主张将水库的闸门关闭，令银行的储备金回到去合理的水平。当美联储不再滥发钞票之后，美元会变得值钱。这个时候降低房贷和车贷的利率，是为了减轻普通家庭和中小企业的负担，而不是为了刺激股市投机。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亦可以安全地降低利息，为企业、家庭提供稳定的长期利率环境。不单止俾家庭减轻负担，亦会促进实体经济的繁荣，钱流向工厂和技术，而不是股市的泡沫。在这里澄清一下，股市应该是由企业的业绩来支撑的，钱流向了实体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生产力进步，企业提高了生产效率，效益好了，资本投入得到了回报和增值。这个是支撑股市的来自企业经济实力增长的实实在在的肌肉。而之前随着美联储的印钱，美国股市更多的是依赖过量的资金支撑起来的肥肉泡沫。2014年华树和德鲁肯米勒合作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资产丰厚收入贫乏的经济。他当时就在文章里面指出了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华树在文章里面写到，美国家庭总财富自2009年以来五年间财富增加了超过26兆美元，达到新高 81.8 兆美元。华尔街赞扬美联储坚持不懈的资产负债表复苏策略。这个背景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2007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还是8700万，经历了三轮印钱扩展，五年间扩张到了2014年的 4.5 万亿。水涨船高，美联储向银行体系放了这么多水，企业怎样做，企业高层聪明地选择了金融工程，比如债务融资的股票回购等金融游戏，来增加了财富，而不是对厂房和设备的资本投资。而在华尔街盛赞美国家庭财富总额闪烁着金钱光芒的另一面是什么呢？话说话，美联储扩表对美国的普通家庭和小型企业就几乎没有安慰。大约一半的美国家庭不持有任何股票，超过三分之一是没有自有的住宅。更加不用讲那些努力靠债券收益度过黄金岁月的退休人士。 并且当时美国的就业市场非常不好，劳动年龄人口中没有工作的人比例达到了36年来的高点。领取残疾保险的美国人比在营建业和教育业工作的人的总和更多。症结在于上升的资产价格，财富的增加并未转化为有意义的资本支出增加，而企业投资的疲弱增长正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杀手。劳动市场的低迷，当时的生产力指标比历史上太低整整一个百分点。所以当时尴尬的数据是，美国经济实实在在的增长只有 2%， 而美联储当时预计在资本的推动下，经济增长是达到 3%。所以 2% 和 3% 之间的差别就是在于这个规模是肌肉支撑起来的 2%， 亦或是肥肉支撑起来的 3%。 虽然中间只是相差了 1%， 但两者中间最大的差别是在于 3% 的虚肥是来自帮助有钱人用金融游戏创造财富， 2% 是提升所有美国家庭的收入。这篇文章刚才讲了，不是华树自己发的，是跟德鲁肯米勒一起合作的。威灵顿·阿尔图斯财富管理的首席市场策划师詹姆斯·E.索恩在 X 平台发帖文说，其实过去20年来，美联储的剧本很简单，财政刺激加上超宽松货币支撑需求，造成资产丰富、收入贫乏的经济市场飙升，但是生产力疲弱，薪资不均匀。华树和德鲁肯米勒是最早讲这种模式已经耗尽的内部人士，主张量化宽松和金融压抑扭曲市场，障碍真实投资。他们的批评并不是反市场，而是警告估值没办法永久取代资本形成。那怎样利用资本创造财富才是有价值的循环呢？话说他们在文章里面讲，适当组合的劳动、资金和知识，将三者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生产力转化为企业和个人的劳动收入，收入转化为企业和家庭的储蓄，储蓄转化为资本，资本再转化为投资，投资转化为资产增值，是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举个例子，劳动、资金和知识的组合，假设你懂得怎样整面包，加上自己亲手去烘面包，再加一些资金，比如借钱或者是储钱去买烘炉和面粉，这三样东西夹在一起就变成了生产力，你就能够每日做出好吃的面包来卖。生产力转化为收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将面包卖给附近的人赚到钱，这个就是你的劳动收入。那什么是收入转化为储蓄呢？就是你不要将所有的钱都用完，而是悭一些钱，比如每日储200元。那什么又是储备转化为资金呢？就是储了钱，比如储了几万元，这些钱就变成了你的资本，可以用来做更大的事。那资本转化为投资，就是你用这些资本投资，比如买更好的烘炉，租更大的店铺，请一些人帮手，令面包店能够做出更多类型的面包卖给更多的人。咁投资转化为资产增值，就是店铺扩大之后生意更好，面包店的价值增加了，比如原本是值10万元，现在是值20万元，你赚更多的钱，又可以重复这个循环，更多收入，更多储蓄，更多资本，更多投资，更大增值。如果是金融游戏，就是你不将资本投到去买新的焗炉或者是开分店上，而是借更多的钱，比如从银行低息贷款，因为好像美联储印钱令到钱更加便宜，用来回购自己的店的股份。想象 店系公司，你买翻自己嘅股票，令股价上升，或者你将钱攞去炒股票、买债券，或者玩一啲金融衍生品，好似赌博咁样嘅买卖虚拟嘅嘢，唔系为咗做更多嘅面包，而系为咗令纸上财富睇起嚟增加。实际上，面包店冇变大，冇新设备，冇多请人，冇更多嘅面包产出，顾客仲系嗰啲，生产力冇提升，遇到危机啦，泡沫破灭，财富就蒸发啦，员工可能失业。换句话讲，佢嘅经济主张系偏向于实业兴邦。至少从佢嘅主张嚟睇，佢唔会系一个只会令有钱人股票升嘅联储主席，而系可以配合财长贝森特嘅财政同产业政策。贝森特正喺度借鉴汉密尔顿传统，佢嘅策略强调去管制投资友善税制同针对性关税，将生产同资本支出拉回国内，令私人资本从能源、制造同科技建设中获利，而唔系依赖政策驱动嘅倍数扩张。政府制定规则，私人部门接棒，就是通过减税去监管，令企业将钱用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发工资和搞研发上，而不是用在回购股票的金融游戏上。除了这项和普通民生息息相关的主张之外，华树还认为美联储是令美国家庭负担巨额债务的重要帮凶。华树认为美联储助长了巨额赤字支出，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的货币政策，并将其职责范围扩张得过于广泛。华树在去年11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通货膨胀是由政府支出过多、印钱过多引发，华尔街的资金太容易取得，而主流美国的信贷太紧。美联储臃肿的资产负债表原本设计来在过去危机时代支持最大型企业可以大幅缩减。这些宽松措施可转移以较低利率的形式重新部署，用来支持家庭和中小型企业。另外，对于美联储在银行系统中的角色失职，他亦说包括2022年底和2023年初的银行挤兑，美联储的规则和监管已经系统性地不利于中小型银行，这个减缓了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流动。在耶伦和鲍威尔的领导下，美联储已经花费超过10年在瑞士巴塞尔和全球同行谈判银行监管和监督标准。美联储领导试图以全球监管趋同的名义，将美国银行绑定一套复杂备受赞誉的规则。在我看来，巴塞尔中局并非是美国的中局，一个新的改革的美国监管体制应该令美国成为全球银行做生意的最佳地点，这个将刺激国内的新借贷。之后，华树在今年春季的一场演讲中说，美联储已经更加是似一个政府通用机构，而不是合意的中央银行。对于华树的当选，华尔街日报编辑部发表文章说，海文华树是美联储的正确选择，他知道央行哪里出错以及怎样修正。华树先生是美联储理事，任期2006至2011年，涵盖2008年金融恐慌和衰退。他亦曾经在华尔街工作，并在乔治 W. 布殊总统的白宫任职。虽然当时他并未掌管美联储，但华树在危机中的经验在下一次危机的时候将会极为宝贵。他对全球金融市场有深刻了解，并认识大多数全球要国，从欧洲、英国、日本到中国。詹姆斯说，华树的加入无疑是可以和川普还有贝森特形成一个铁三角。川普提供政治掩护，贝森特操纵财政和产业杠杆， 话说锚定一个更聚焦贴近市场的美联储，而贝森特和华树共同的导师德鲁肯米勒则可以负责桥接央行和市场。美国正处在借助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力再次繁荣的边缘，华树能不能够和财长贝森特相剑合璧呢？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摆在眼前的问题至少是有两个。一个是华尔街日报提出的华树先生以通货膨胀鹰派闻名，这个令到川普的提名特别值得注意。川普希望利率更低，但货币政策的悖论是在于拥有鹰派通货膨胀之力的人在金融市场更有信誉，往往更容易令利率维持较低，而不是那些宽松的货币派。还有他将面对美联储很多员工和他批评过的近期美联储主席他们所属的央行教条派的反对。换句话说，问题是在于他能不能够言行一致将事情办成。在这个之前还有一关，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汤姆·蒂尼斯，参议员银行委员会的重要共和党人。他在礼拜五上就重申，在司法部对鲍威尔主席的调查完全并且透明地解决之前，他将反对任何联邦储备理事会被提名人选的确认，包括主席职位。他在 X 上发帖文，同时说华树是一位具备深厚货币政策理解的合格被提名人。问题是在于任何美联储官员都需要先获得银行委员会的确认，才能够进入全体参议院表决。共和党在该委员会只是有两席多数优势，就算只是失去一位共和党人，比如蒂尼斯，亦可能令提名脱轨。如果华树成功接任，肯定会经常成为我们追剧的男主角。我们会继续追踪，看看川普、贝森特和华树的金融三角怎样令商业和金融回归正道。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